你好，这位早。自由释放，这是我们快要结束的系列哈。右边这一位叫做 Rigo Reyes， 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经是 Dole 那个 Dole 食品公司的一个高级主管，他拥有了农业工程学位，他买了好几栋房子，高级住宅。有几辆好车，生活舒适得很好。但是他放弃了这一切，他顺从神的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在尼加拉瓜这个国家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各位知道，尼加拉瓜是我们西半球里面第二个最贫穷的国家那几年前呢，有一次，他跟他的儿子，就是左边那个哈，跟教会几个同工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在尼加拉瓜的一个地方，他迷失了方向。他们走着走着走着，走进了这个国家最贫穷的地区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多穷，你知道吗？这是当地最有钱人的房子。那个很惊讶，雷果就跟那边的村民一起聊天。他发现呢，他们一直试图在种植玉米来存活，玉米就苞谷哈，可是收到的常常是这些发育不良的玉米，而且大多数都是坏掉的，那根本没办法吃，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家糊口，更不用说把他们拿出去外面赚钱了。基本上他们是处在一群非常饥饿的人当中，一群人。那么雷狗听到了以后呢，他心里想说，哇，我觉得我迷路是有原因的。我相信因为我在多尔食品公司的背景，神把我带到这里来帮助这些人。于是呢，他要求跟村子里面的20个最贫穷的家庭里面谈话。他们对他们说，如果我能够从多尔食品公司里面套用关系，拿到了地球上最好的改良玉米种子，然后我教你们最好的方法来种植，我也可以帮助你们取得小额的贷款来买鸡，因为鸡肥对玉米是最好的，而且我也可以教你们最好的养鸡方法。我相信，我想我可以在改善你们的贫穷上面做一点什么，很棒哦，是不是？好好的心肠啊！可是你知道村民说什么吗？他们说，我们非常感谢你的想法，但是在这边行不通的啦。他很惊讶，你们为什么说在这边行不通呢？他们回答说，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行得通的啦，政府已经遗忘了我们，甚至上帝已经把我们遗忘了。你看到了没有？我们尝试了一切，但是就是长不出什么好东西。哇， Rego 他不放弃，他就说服他们，他们说，好吧，我们来试试看。他们执行了两年之久，两年的时间，各位猜猜结果什么？都不敢猜啊。他们第一个收获，他们的玉米长得又大又肥哈，而且是以前收成的4倍，鸡群健康成长，他们能够把这些鸡带到市场，跟额外的玉米包谷一起来卖掉。这是当年 Rego 所召集的20个村民，他们告诉去采访的记者说，去年夏天我们都快饿死了，现在我们有钱了。看看这边照片哈，现在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要把这些玉米放哪里去？他们堆积了这些玉米，这些包谷，基本上这些玉米已经是满溢到他们村庄里面的每一个房子里面。所以你觉不觉得这位多尔食品公司工业农业的工程师，这个牧师啊，其实牧师不是工程师了哈，当时迷失在尼加拉瓜最贫穷的地区是神的作为，你同意吗？我觉得是。而且我更知道哈，神让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更是适用在这个地方。 雷狗跟村民的这个故事展现了一个可以改变你我生活的重要属灵原则。今天我们要谈的就跟这个很相似，丰收的原则。我盼望你可以看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所有的选择，你所做的决定，基本上是可以带给你改变一切的框架。你做什么选择，你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过去看到加拉太书里面一直在研读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一直持续不断的一个主题，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的狠狠的敲打。他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经文做例子来表达一个主题。各位知道这个主题是什么啊？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你无法借着你所做的来得救，你无法借着你所做的来得讨好神的喜悦，你的得救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神的恩典。你再也不能够做什么让神更加爱你，因为神已经无限的爱你了。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可以使你与神的爱隔绝，使神收回对你的爱，因为什么样？因为他已经无条件的爱你。如果你能够做什么事情让他改变的话，那个不是条件，那个不是无条件的。阿们，同意吗？完全是没有条件的。神的爱跟你的行为是无关的，这是恩典。当然了，我相信各位知道，我们教会谈到恩典，我们也面对了一些问题。有些这种说法让一些人很紧张，我相信说不定你在你心里面也很紧张。事实上针对这个恩典的模式，有些人就提出了一些很挑战性的问题。我相信你也听过，我常常听过，如果我已经得救了，那为什么不再犯罪，是吧？如果我已经得救了，为什么不再去犯罪？如果神已经无条件的爱我了，而且是因着恩典，不是靠着我工作得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继续享受我的生活啊，然后上天堂去，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啊！你听过没有？特别是资深慕道友，我知道信耶稣很好啦，但是我现在还不要信，因为我还想快快乐乐的过日子。等我要死之前五分钟，我再来信耶稣。听过没有？有啊，太棒了！所以怎么样？反正只要能够上天堂，五分钟之前要死之后，赶快来信就好了。哎呀，那反正既然得救，那为什么不这样做了？对吧？那么，所以这些律法主义的人说：“你看嘛，就是我所说的，你看到没有？”哎呀，你们这滥用恩典了，是不是哈？对。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不是以规条为基础，那怎么使人能够循规蹈矩啊？是不是啊？你不能告诉他们怎么做，他怎么知道？所以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一些规条，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一二三的告诉他们。听过这种话没有？有，是吧？好。如果你听过的话，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当人们听到有关神的恩典这个好消息，你要如何避免他们接受以后过一个如脱缰的野马一样的疯狂的生活？你怎么帮助他们？保罗接着就用丰收的原则来回答这些问题。其实还有一些问题的哈，所以让我们来仔细来看看，来思想这些经文的内涵，非常重要的哈。保罗在重复了恩典、恩典、恩典，在恩典以后，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七节，他讲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嘛，是吧？我们不需要是农夫，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吧，是吧？是不是？同意吗？有没有人不懂这句话的？你在园子里种什么，你就会收什么嘛，是不是？你种了苹果，你会收苹果，绝对不会收橘子嘛，是不是？所以你种的是什么，你就得了就是什么，很容易很清楚了解。他继续的就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已经回答了我们所想要一些反对的一些重点了。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这边的，在传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了有四个丰收原则的一个推论。说实在的，弟兄姊妹们，我 求你容许我诚实的挑战各位，不要只是听听而已啦。今天早上祷告会说，不要只是听到，而要怎么样？而要去行道。我盼望各位能够把这些原则记下来，应用在你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四个提醒的话，我相信我们生活会不一样的。我相信是不一样的。四个丰收的原则，第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废话，当然很清楚的，是吧？你收取你所种植的东西。哎，各位记不记得，在尼加拉瓜 那村子里面，以前的人怎么样？以前收取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些营养不良的玉米，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种的都是坏玉米的种子，那么就这样恶性循环的，受到恶的种不好的种子，所以种下去还是这样。对，所以无论他们拥抱多大的希望，无论拥抱多大多好的期望，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种子的基因，是不是啊？同意吗？所以他们收不到，他们总是会收不到玉好的种子，他们就会收不到优良的玉米，没有办法的。但是当他们种植了 LEGO 带给他们的玉米的时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们收获了大量优良巨大的玉米，而且就像爆玉米花一样，爆满了他们整个村庄里面。保罗说，一个人他种的是什么，他怎么样，他收的就是怎么样，也是一样，也是什么。他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我们可能想说，等一下，徐弟兄啊，我们过去在五章半里面，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一直在强调什么？恩典，恩典，恩典，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只能够单单的借着恩典得救。可是这里听起来像是什么？像是你做的事情重不重要？很重要耶，听起来是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好像是有因果关系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得到你所投入的东西。哎，这个明明就是什么？就是因果嘛，关系嘛，是吧？哎，这个是恩典吗？好像不是。哎，这个到底是行为还是信心啊？是不是？我们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应该会嘛，是不是？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阅读整个保罗信件的全部的内容，不要单单的断章取义。我们必要知道一下，保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从圣经里很了解。我相信他不会提出一个一直说我们是单单借着恩典得救的另外一套互相矛盾的理论，他不会的。他不会像说，今天叫许学顺上台讲二十分钟，素食多棒，然后他花了十九分钟谈论素食多好多好多好，谈论你应该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然后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所以因此做结论，你要吃大量的红烧蹄膀，不会的，是吧？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保罗不会再谈论靠着恩典得救以后，忽然间说顺便说一下，这完全在于你所做的工作，不会的。那么这个就有点问题了，是不是？那么那他怎么解释呢？是不是？其实又在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是，这就是要让你自自然然、自由自在生活的一些原则，生活原则。记不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一直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把我们从宗教中，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把我们从一切自我毁灭的行为当中释放出来，是不是？他说这是摆脱宗教、摆脱罪恶、自由生活的关键。你要清楚这件事情，如果你错失了这个重点，你就怎么样，那你就完全误会了保罗在这一节所说的一切。当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他不是在说基于你的行为决定你是否去地狱或天堂，不是的，这不是他所说的。请你记住，注意，这里的败坏在原文里面也可以翻译成为腐败或瓦解，腐败或瓦解。 他是说，如果你顺着情欲去犯罪，请你记住，你是一个已经领受神恩典的人，神仍然会爱你，神对你的爱是永远是不改变的，是不容怀疑的，你仍然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如果你顺着情欲去做事情的话，你的内在的自我将会瓦解，将会受亏损，会被纠缠，你一犯罪，我相信我们都很了解，同意吗？我常常有些弟兄跑来跟我讲，姐妹也有了，徐长老，我最近为一件事情我感到很挣扎，我受不了。我说会挣扎是好事。为什么会挣扎是好事？我跟他讲说，你以前没信耶稣，你会不会为这件事情挣扎？不会。你知道意思吗？我没说清楚。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信主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去换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会有这些问题的，会有些纠杂的，是不是？你一犯罪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情况，或者你就不自在的。当你做出不明智的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内心里面不再是一个完全的自我，在这里面的一个真诚啊，你会有挣扎，你会有各种不同的自我出现。哎呦，你旁边这怎么有这个？哎呦，你有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平安？你会不会有平安？不会的，这不会有平安的，你就会造成更大的压力在里面，这个就是你的败坏了。然后呢，保罗又提到另外一个情况之下，他说什么？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弟兄姊妹，当他说永生的时候，请你不要把它误会成什么，当你信耶稣就得永生，这个永生啊，圣经里面谈同样的字眼，不见得是同样意思。这边不是说你的好行为会让你进天堂的永生，其实很清楚的，圣经一再强调，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接受神的恩典，那么你跟神是已经是和好的，那么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拜托，是吧？是不是啊？要有一点把握吧，这个很重要的 啊！你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啊！这是不能改变的，神已经爱你，神无条件爱你，这是一个事实。那么这里的永生的意思，其实是丰盛的生命，是那永生的特质，是因为这整体性、融合性、灵性性的丰盛的生命。很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有一个人就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可以有一个得救的灵魂，却有一个迷失的生命。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很难活出那丰盛的生命。你是一个得救的人，的确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你的生命却迷失了。你的行事为人没有跟你的蒙召的恩相称，那么很自然的，你无法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我有没有讲清楚？是不是这样的？很清楚的，是不是？”这个就是保罗一直在纠正的他，这保罗试图纠正这种对恩典过度反应的现象，啊，人们说，哎呀，我是靠着恩典得救，太棒了，好棒啊，我不是以我的行为决定我上了天堂，那么好哎，我现在已经上了天堂，门票已经有了，那么我可以尽情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呼呼。当然这有点夸大了，因为我喜欢就夸大一点哈，但是保罗说的是的，的确的。的确啦，你是被恩典所救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啦，你不要忘记的一件事情是，行为是会有后果的，行为是有后果的。的确神仍然爱你，的确神非常爱你，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大多数的时候神不会阻止自然的结果，神不会的。其实保罗在这边是在教导加拉太人如何从那种不成熟、那种幼稚的顺服方式里面跳脱出来，有点说什么？好吧，我想我不能做，因为什么？因为那是清单规条里面规定我不能做的。其实我想要，但是这个规条说我不可以要，所以我不能做。有没有这种想法？我想去买个彩券，做个彩券。哎呀，可是怎么样？为什么不去买？因为知道那个不是神所心意的。我好像有好多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长老啊，我可不可以去买彩券？只要让我中1000万，我就把90%送奉献给教会。我就跟他讲说，算了，你不要买了，你中了以后你5%你也不会拿给教会。神啊，哎，许长老，我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你心里面你觉得可不可以啊，你就是不可以你才会问我，你希望说许长老说可以的，哦，那我就尽情去做了。 如果你觉得可以，你就会去做，你根本不用问。如果你觉得不可以，你绝对不会问，因为你觉得不可以。你今天会来跑来问我为什么？因为想不想看有没有漏洞，如果钻进去，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同意吗？哎呀，然后什么？我要去做这个。哎呀，为什么？因为我是教会的长老，我说我必须做。因为我是教会的牧师，我去做。因为我是教会的执事，说我必须做。因为这是规条里面，基督徒的七大优良品格之一，所以我必须要去做。这是我们一般人很多想法。为什么保罗这边提醒不是这样子？他说，保罗这边强调一件事情，更成熟的想法是什么？我不想去做，不是因为规条规定我不可以做，乃是因为我不想在我的生命当中受到亏损、受败坏。我想去做，是因为我想在我生命里面拥有那个平安、那种喜乐、那种真诚。因为我想去做，因为这样子能够让我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盛，能够多结一些良善的收获果子。这是我们一般的比较成熟的想法，保罗这边提醒我们的。就这个想法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我有没有讲清楚？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在圣灵里面，我们真的可以自由的释放的。在律法里面，我们真的是很捆绑。我告诉你，一天到晚就会挣扎，我到底可不可以做？我到底可不可以去买？哎呀，好了，90%不够，那我95%奉献给教会可不可以啊？我告诉你，在挣扎的永远是这样的，就在纠察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这一点哈，你可会想说，嗨，你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我告诉你一下，徐长老，告诉你，我们在硅谷里面，在矽谷里面，一大堆工程师哈，哎，你说这样子哈。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个朋友哈，在硅谷里面工程师哦，但是你知道吗？贪得无厌，放纵肉体，经常犯罪，可以说是十足的混蛋。但是人家吃香喝辣，过得美好的生活，怎么回事啊？有没有被问过这种问题啊？有没有被问过问题？你们都没有被问过才怪了。我被问到后，我去钻圣经。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看看诗篇73篇。亚撒的祷告啊，很重要的。或者是有人说，我一直种好种子，我一直做好，我一直努力的去做好，对，为什么我不能够过一个更好的生活？甚至我可以说，我的生活常常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问题，对，同意吗？种瓜得瓜，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想一想哈，保罗用这个例子很有意思的。请问一下，对于农夫而言，是不是每一次他都会得到他们所播下去种子的结果？是不是？不一定呢，是不是？农民会不会遇到干旱啊？就像我们前一阵的加州干旱，是吧？农民会不会碰到虫害啊？会不会？有没有蝗虫一下来怎么样？完蛋了！然后好不容易种，然后台风一来怎么样？损失上亿，有没有？有没有？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我身上。你可以播种好种子，但是有时候你就会经历一些灾难时期，你可能会遇见干旱，你可能会遇见瘟疫。也就是说，有很多情况是无法掌控的，你我无法掌控的。阿们。但是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即使大水患难，我们耶和华的神仍然坐着为王，他是掌控一切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一般来说，播种一些好的种子，会远比种植大量的坏种子带来更好的结果，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当一个人播下了种子，不管是好种子还是坏种子，没有马上得到收成的话，是因为有这个结论。第二个，耐心等候，收成有时。你知道那些村民，那些尼加拉瓜的村民，不是拿了种子又挖了坑把玉米种下去，然后怎么样放下去，马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样马上收到这一切的？我真希望如此。在农作上，播种跟收获之间需要时间，是不是啊？需要时间，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到了时候，一个农夫不是种了种子以后立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发芽开花，结果噗就结束了。当然不是，你必须要有耐心，要去浇灌， 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也是如此。你跟你的家人也是如此，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子。那当你把福音的种子播下去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家人，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 马上相信耶稣，但是很多时候是怎么样？不是这一回事，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等候再等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怎么样？都会灰心啊。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到了时候，我们过去，我就跟子文在常到祷告会里面，我知道我们弟兄，他对他的父亲、对他母亲、对他们家人，那个迫切，为他们信主迫切，一直迫切，不放心的，不放心的，不灰心的，一直祈求下去，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播下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没有希望了，算了算了算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这边提醒我们，到了时候，最终你会在晚些时候收获，甚至会等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要继续的播种，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耐心等候收成有时。第三点，栽种虽少，收获成倍。同意吗？你的收成绝对会远超过你所栽种的，是不是？你看到 Rego 帮助那些村民种了一点点的玉米种子下去，他们收获了怎么样？数百数百磅的玉米，其实是可以讲是上吨的玉米。这个就是农作的重点。保罗说：“就要收成。”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了，你不会只收一个果子啦，是不是？如果你种一棵果树在你们后院里面，种一棵葡萄啊，不，种一棵苹果，然后过几阵子长了，只让你收一颗苹果，一年只一颗苹果，有没有用？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砍掉的话了，不会人的，对不对？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的嘛，对？你种一个南瓜，种下去一个种子南瓜，只是长一颗南瓜种，就一个，那你就不会去种了。我相信没有了，你的收获绝对会比你种的多的，对。昨天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人，我们教会里面有人带他们家的橘子来，然后还有人带橘子来。要结束的时候，剩下一堆橘子，那我们说要不要带回家？他们说他不要。我说为什么不要？我们家要想喝的话，我们在树上一摘就有了，是不是有一颗啊？不会很多，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边提醒的一样，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不好的农作物上面，一样的。啊，这里保罗在提醒，在你我的属灵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子的了。不要以为你做错事情就是你自己，反正我常常跟我讲说，哇，我做错犯罪，这是我的事情，没有跟别人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啊？我告诉你，你做错事情，你不小心你犯了罪，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问题啊，你影响了你的家人，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了教会，影响了社会，影响了很多的人。不要以为你说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你不要以为这样，不要以为你只有一个人，很多事情会等着你。第二什么？一点点小的污秽种子，比如说怨恨，会产生一大堆模糊的霉菌，会在不知不觉的覆盖在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等到一个事情一不小心砰一声的话，你发现怎么事情那么严重？我告诉你，就是那么严重。等到那个时候，就会整个污秽整个爆发下来，会蔓延到你的家庭里面，会进一步的毒化你的生命，会进一步的伤害你的家庭，会伤害你的婚姻。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这个指纹很重要的哈。有个人就像这么说过了：栽种一个想法，会结出一个行为；栽种一个行为，会养成一个习惯；栽种一个习惯，会培养一个品格；栽种一个品格，会带出一个命定。完全都开始于一个想法，很重要的。你怎么样想，绝对会影响你的生命。阿们。这就是圣经一直强调，不要专注那些旧脏污秽的事情，你要把你眼目放在那美好的事情，你要去思想那些美好的事情，因为你栽种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东西。你把你的注目眼睛专注在那污秽的东西，你的行为人就很容易受到影响，你就会沾染污秽。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为什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很多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播种一些很好的种子？很简单的，就是其实把神的话记起来， 是不是？我这边提醒各位，给各位去参考。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读这些经文的话，但是你很多经文啊，很多了哈。我这边举个例子，如果你每天去读，你相信它，你把它背起来，你把它应用到你生活当中，我相信在你生活当中绝对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你想一想哈，《生命记》33:27，永生神是你的居所，他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哇，扶着你，需不需要？需要。以赛亚书41:13，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我们会不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不会有？有。弟兄姊妹，当我到软弱我到需要帮助的时候，当这句话听引导我的时候，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可不可以成为我的帮助？绝对可以的。以赛亚书44:22，啊，我涂抹了你的过犯，我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你。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有可能会犯错的时候，阿们。你我都有可能落在一个光景里面，不想面对别人的时候，不想面对自己的时候。当我听到这句话，神说我涂抹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心态在主面前可以再怎么站起来？我可以再被提醒，我可以归向神，因为神已经救赎我了，我不是那个没有绝望的，我可以再靠着神的恩典再度站起来，能够勇往直前。西番雅3:17，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喜悦，默然爱你，因你喜乐欢呼。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生活可以自由自在的？我们可以在神里面真的是活出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这个不是变脸了，啪马上就不一样了，不是变脸，不是魔术，这个是自然的，这个是就是工作原则。你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当你把神的话语放在你心里面，张种植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结出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丰富，神的丰盛。阿们，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可以播下的好种子哈，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耐心等候，收成有时，栽种水草，收获成倍，然后最后。你需要播种才能够收割，如果你播种你才会有收割，只有当你播种以后才可能发生，你也得到收获，是不是啊？如果 Rego 给了那些村民很棒很棒世界上最好的种子，那些村民说好好非常感谢你，然后就把种子留在桌上里面，不去栽种，不去浇水，不去施肥，那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是不是啊？没有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就是说，这不仅仅是有一个正确好的种子，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实际的去播种、去种植、去浇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若不灰心”。你可以采用各种不同方式来应用这一点。如果你想要一个比目前更好的生活，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比目前更好、更多。那么你就必须要努力的勤奋的在学习，很自然的，是不是？这完全适用你我的婚姻家庭，你的婚姻。我在婚姻讲座里面常常提到，一个美好的婚姻绝对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意吗？你不要坐在那边讲神啊给我一个美好的婚姻，然后忽然间哎呀掉下了一个美丽的妻子或者英俊的丈夫，然后生下了很乖很乖巧的孩子，然后你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做梦。美满的婚姻是需要去营造的，需要去种植的，需要去浇灌的，需要去保护的，这需要的。这绝对弟兄姊妹，这也绝对应用到我们生活上，绝对是可。你的婚姻不会自动好转的，不可能的。如果你相信你所做的只是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家里，你在婚姻里面，你只是种植批评的话，那好不好？如果你只会批评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天到晚说天哪，我真希望我当时结婚的是隔壁的李小姐，你看人家李小姐体型那么好，你看看你邋不邋遢的样子，我告诉你太太大概不会给你好日子过。你会说天哪，你为什么不像隔壁的张先生那么能干？那你看你这副德性，人家买了好几栋房子，我们一天到晚还是窝在这个康斗里面，我告诉你，你这个日子倒不好过了，同意吗？不管什么，如果你种下批评的种子，那么你将会在你的婚姻当中承受到后果。阿们。只有姐妹讲话，只有一直文就听到了。 但是如果你种下美好的种子，积极一面，哎呀 Honey，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哎呀，你真的很感谢，感谢神把你放在我身边成为我的配偶。我告诉你讲这句话不会让你少一块肉嘛，当然是真心的，不要说、哦、今天早上徐长老叫我的，回去讲，然后被打了耳光，你不要来找我。然后你讲，你用真心的话说出这些赞美的话，会不会让对方得到好处啊？好处啊！我告诉你，我对不起，我再讲一下哈。我太太常常讲，跟我提醒我，她说女人是最好骗的，你给她一点甜头啊，你就拥有一切。阿们。你看又是姐妹，哎，还有弟兄讲啊，不错不错，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真的用把好的种子播下去，弟兄怎么真是这样子？哎呀，你跟弟兄说，哎呀，弟兄，哎呀，你看啊，老公啊，你看，哎呀，你刚刚为那个弟兄所做的事情，哎呦，真的是，你看，这是一个好品的，你就是因为这样，我爱上你，你看，我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你这是真棒。我告诉你，算了，不敢讲老公，你跟你孩子好了，你跟孩子哦，儿子啊，哎呀，你看你今天做这件事情真好啊，我真的我以你为荣。你说你的孩子会不会继续做这种事情？我告诉你，绝对会的，同意吗？你种什么种子，你就会收什么种子。如果你一天到晚批评你的孩子，你怎么这么笨，不像你姐姐那样子，你怎么这样？我告诉你，那个孩子就麻烦了，是不是这样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你种什么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播下的东西，如果是好的话，让那种感激、那种喜悦、那种享受，就会自然在你的家庭里面收获出来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子，不要放弃啊，千万不要。若不灰心，就不要放弃。你知道为什么人家我们一般人容易感到灰心丧胆，不想往前行？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啊，是吧？看他等了半天，怎么做了半天没用啊？这个死鬼还是不改，就是不改啊，他就是死了一样啊。当然会灰心的。另外一方面，怎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可能被过去的错误所捆绑，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说早知道？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早知道，早知道。哎呀，看到目前的收获，因着过去所做的这个错误，我们都会犯错了。对，我常常犯错。对，有时候你可能幸运一点的话，没有多大的后果。可是有时候你会因为你所犯的一些错误，带来很大很大很糟糕的后果。有没有？有时候会到直到如今，你仍然在支付那些几年前你所做的那些愚蠢的事情所带来的后果，会不会有这种现象？有。如果你处在这种情况经历的话，请你记住，不要一天到晚回到过去的，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重新再来的啦。你不要一天到晚早知道。很多人在挫败之后，我真希望当时不是这样决定的，我真希望大考的那一天我没有睡过头，我真希望当时没有告诉我的老板他是我工作中老板中当中最白痴的一个，我真希望我没有娶她，我真希望我没有嫁她，我真希望我没有同意这样做。不要讲这些话了。我特别是我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很会提醒家属们，因为我看到很多家属哈，当家人过去的时候懊恼，为什么我当时没有陪伴他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回来看他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早知道，就是早知道，那是过去式了。不要沉溺在过去里面，阿们。因为那已经是一个事实，你就不要被那个事实所捆绑。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重新再来，阿们。你不能够，请你容许我说，你不能够搭上那个时光隧道的火车，回去然后把那个过去怎么样重新涂抹再来，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了。你所能做的，若不回心，你所能做的好，我得到我所说的，我田里那些坏玉米，那些坏结果，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那么怎么样？我怎么样？与其我去丧志，我去灰心，我要重新开始，我现在开始栽种好的种子。我这是你我可以做的，过去的东西你没有陪你的父母没有关系，你还另外一些父母在，你可以陪他们。你过去做了伤害没有关系，过去已经没办法挽回了，你怎么样重新再来挽回你的婚姻，挽回你的家庭，挽回你的亲子关系，挽回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同意吗？你可以重新再来，就是什么？我可以做，就是我专注在生命当中的下一个收获。 你不要沉迷在过去的收获里面，那已经过去了，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你能够改变的就是我要得到什么样的收获。保罗在这边告诉我非常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应用，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你注意哦，保罗这边说什么时候当就当向众人行善，什么时候？有了机会。有了机会意思是什么？你要去寻找机会。哎呀，机会有时候很小，机会有时候很大，有时候机会就非常渺茫。当你看到一个说，你马上什么？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这是神给我的机会。当你的那个配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哎，你有一个反应，你可以反应，你可以不同的反应，你可以说什么？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让我来展现出我对他的爱，我对他的仁慈，我对他的饶恕，这是个机会。好，机会是不是要去寻找的？啊，机会不是掉下来，机会要去寻找，有时候很重要啊。然后他说，对吧？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今天我说，其实我真的，我感谢神，我们教会，我们的关顾主，我们在这做的都很好。我真希望将来新到我们教会的人能够说，哎呀，你看这个南国教会，哎呀，充满了满意的神的爱，在这个教会里面，哎，看到这些人，他们知道是被神所爱的，哦，那么他也让这些爱流溢出来，能够看到，我真希望，我真希望融入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希望我们当中，我们新来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教会是你的家哈，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第二，这是真正的重点。不希望，我真的不希望人家登到我们教会里面说，哦，这个教会很强调要为神做什么，要为神摆上，要为神奉献，要为神做什么东西。第二，不是这个重点。我讲清楚了吗？我们要让人看到的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知道我们是确据，有一个确据啊，我们在神里面是丰富的，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我们有个确据在里面，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就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这个就是真正的重点，不是我们为神要做什么东西让神来更爱我们，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人家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爱自自然就会涌流出来。就是每一天，说实在的，每一天我们都可能有机会向别人说一些鼓励的话。阿们。每一天都有可能的，都有机会可以来帮助别人，都有可能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一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特别是那些属于信徒家里的人，寻找机会，抓住机会，把握机会，不要怨世慕俗，不要讲这些东西，抓住机会，栽种好种子。那么我怎么能够不放弃呢？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第二，我不知道您现在目前面对了什么，在你的个人的生活上面，在你的亲子关系上面，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属灵生活上面，你的职业生活上面，你正对面对着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请你记住，你将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耐心等候，收成有时，栽种虽少，收获成倍，你需要播种才得收割。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我们不要放弃。现在我问你各位，这个信息好不好？很棒，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保罗不直接一开始就讲啊？为什么保罗不在加拉太书一开始就谈论这么棒的消息？为什么？如果这是他所要专注的信息，为什么他花了五章半的篇幅只是谈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他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谈论这个重点？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重点哈，因为他如果一开始就说你这个白痴，你人家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显然易见的。所以赶快去做好事情，就会好结果发生。当他一这么一讲的时候，我不晓得，我听到的时候我会想什么？哦，要去做好事情，哦，去做行啊，这就是福音哦。所以怎么样？所以就赶快去做，对，是吧？但是这不是福音。其实保罗在这边是什么？这是福音的一种反应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一直以来，就教会一些基督徒常常在这方面搞摇不混淆不清。福音不是去行善，要去做善行。福音不是，福音是神无条件、无限的爱你。如果你接受了，透过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做的得到了，那么福音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根源，这些果子的根源。 福音不是规条，福音不是建议，福音不是教导，福音是要让我们有回应。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一切可以成为真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过去的可以成为过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栽种神要我们栽种的，让我们能够领受神要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福音不是教导，不是规条，福音要求你我做出回应。当你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你的专注点就有所不同，你就可以得以很实际的来操练这个丰收的原则，那么你就可以经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丰收。所以请问一下，你要如何来回应福音？你相不相信耶稣就是这样爱你？你相不相信你可以靠着耶稣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你可以靠着耶稣栽种一些非常棒非常优良的种子，你可以不再收获那些营养不良让你灰心的种子。